小粉红无故杀赖英国知名钢琴家，遭起底背景唔简单。川普民调扩大，新州胜利在望，拜登筹款金额亮眼。联合国审查前，北京游说行动指揭中国人权恶劣。矽谷清华男子弑妻案震动华人圈，男方被揭典型粉红。中国大 V 李永乐提案。官方引導網紅多發正能量。各位觀眾朋友，歡迎收睇粵南新聞，我係葉晚峰。今日係香港時間1月23號星期二。自從我哋嘅頻道播出《三高代謝寶》以來，我哋不斷收到正面嘅反饋。張先生購買後留下五星級嘅用戶好評，佢話。良好嘅購買經驗，送貨亦好快，目前效果仲唔錯，下次仲會再買。嚟自德州嘅李先生為佢嘅太太購買咗三高代謝寶，只係一個月，佢嘅血糖就從 7.1 降至 6.4， 佢覺得效果好好，已經再買多三次，仲送俾朋友。以下請收睇新聞詳細內容。呢幾日有一條新聞可以話火紅至極。震动了海外的中英文社交媒体。近日一群中国小粉红在英国公众场所竟然要求在购物中心演奏钢琴的知名钢琴家卡雅纳 Brandon Kavanagh 不准在视频直播中拍摄到他们的面孔。不单如此，这群小粉红还对这位钢琴家大声咆哮，诬陷他是种族主义者。卡雅纳将这一段过程分享到 YouTube 后，掀起中英文社交媒体的轰动。无论中文网友还是西人网友，批评中共小粉红的流民行为，力挺卡雅纳。而这些小粉红亦被起底，他们并不是简单的中共小粉红。事情是怎样回事呢？钢琴家卡雅纳在 YouTube 上有超过214万的订阅量。因为他有博士学位，所以亦被粉丝称为 K 博士。他擅长即兴演奏，经常在公众场所弹钢琴娱乐大众，并在 YouTube 上直播和观看的听众互动。这个月19号，卡雅纳和往常一样在伦敦购物中心弹奏钢琴，但是突然有不足之客闯入了镜头。一群挥舞着中共五星旗的中国人走向卡雅纳，自称他们是中国电视台的人，要求卡雅纳不准拍摄，说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声音和样貌被卡雅纳拍到视频中公开，所以要求他不要在商场内录影直播。卡雅纳进一步询问原因，这群人竟然说因为中国法律不允许。卡雅纳表示这里不是共产中国，这里是英国，英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我们的法律允许人民在公众场所录影拍摄，他遵守的是英国法律而不是中国法律。而这一群拿着中共国旗戴着红色围巾的小粉红说他们有肖像权，其中一名女子还称自己亦是英国人，举旗是为庆祝祖国的节日。卡雅纳手指这位女性手上拿的五星旗说，给我看看你手里面的中共旗。这个时候，一名中国男子突然向卡雅纳大声咆哮，并指控卡雅纳是种族主义者，歧视中国人，想吸引商场内其他的人注意。旁边有英国民众看不下去，直言这里是公共场所，如果你们不喜欢大可以离开。卡雅纳是一位颇受大家喜爱的名人网红，这段影片发出来引起轰动。好多网友觉得这群小粉红的脑是不是有问题？有网友说，明明你自己走入人家的镜头，还要求人家删视频，你们中国电视台是来执行间谍任务的吗？举血旗拍那些这样垃圾玩意，不用想都知道在场内是没有人看的，还怕外国人偷看？小粉红真觉得自己是宇宙中心，在公共场所不想被泄露就去申请清场许可，否则就不要打扰别人，不想被拍你就走人啦。有人说厉害国法律管到英国了，华人的面都被这种人丢尽了，充分展示了他们撒赖的天赋， 粉红点解会觉得人哋问嗰个系咪共产党嘅旗，系喺度歧视佢，甚至一直唔敢承认嗰个就系共产党嘅旗？难道佢哋亦觉得共产党令人丢架咩？仲有人建议话，以后攞住嗰支旗就应该立即驱逐出境。有人仲出主意话，卡瓦纳先生仲系太老实啦，对驱魔偏方了解唔够。下次遇见类似款式嘅举血旗嘅，马上弹奏《愿荣光归香港》一曲二至二，一定能快速净化周边环境。有人话呢啲人系中共间谍咩？仲怕露面？查佢嘅爹爹肯定系红二代、官二代，嚣张惯啦。有网友话呢段影片而家喺抖音下架啦，估计嗰几个家族出手啦。其实大家都明白呢个道理。嗰度係公共區域，如果你自己介意嘅話，你可以離開或者戴口罩。呢群人呢，有一個人一直喺度攞住自拍穩定器對住別人拍，點解佢哋拍攝別人嘅時候就唔提肖像權呢？口裏面講嘅英語再流利，但係呢根本唔懂得乜嘢係自由社會，堅決執行習近平講嘅敢於鬥爭、繼續鬥爭、堅持鬥爭。他们是要跟着共产党斗遍全世界吗？这一次好了，他们如愿以偿。卡瓦纳这个视频现在有超过130多万人观看，看来这些人想不出名都不得了。战狼有战斗力，有表演的天赋，很多人已经搜查出他们的背景。其中有一个叫梦莹的中国人，他自己在小红书、YouTube、B 站、抖音等平台拍短片做生意。而家突然好似俾鬼点醒一样，觉得自己有肖像权要捍卫啦。仲有另外两个人，咆哮哥同话自己亦系英国人嘅中国女子，被网友起底，原来唔系一般嘅粉红，而系中共大外孙。网友发咗图片，呢名女子经常主持中共驻英大使馆嘅乜嘢在英华人春晚、中秋等活动。仲有网友爆料，呢位咆哮哥叫冷雪年，早喺2010年就喺大连外国语学院获得过金话筒银奖，加入咗高校朗诵艺术团，并且担任咗领导班子内嘅职务。当时佢亦系预备党员，主持过多次重赞共产党嘅朗诵表演。根据资料显示，佢而家系伦敦大学教育学院中小学孔子学院优秀孔子课堂持证老师。有图片显示呢名女子同咆哮哥共同主持过喺英国观亚运嘅活动。共和党第二场党内初选将会喺超级星期二，听日23号喺新罕布什尔州举行。随着佛罗列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宣布退选，转移支持川普后，共和党内就是川普和克利之争了。但据 CNN 民调，川普领先克利达两位数字，胜券在握，而拜登的筹款金额亦非常亮眼。 CNN 和新罕布什尔大学针对川普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民调预测显示，川普的支持率是 50%， 克利为 39%，比上一次1月初的 CNN 做的联合民调都有提升。虽然川普面临91项刑事指控，但大多数民调显示超过70%的共和党人对川普有好感。而学者认为克利要成功拉拢德桑蒂斯的支持者并不容易，因为外界一直预测德桑蒂斯退选后，他的选民都会转移支持川普。距离南卡罗来纳州的党内初选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虽然克里以前出任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但川普已经削弱克里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地位。有很多南卡罗来纳州官员，他们前往1300公里以外的新罕布什尔州为川普讲话站台。川普在一次集会上对新罕布什尔州的民众说，你哋只需要了解克利是彻头彻尾的全球主义者、自由派，他从来不是川普的人。他的家乡南卡罗来纳州几乎每一位领导人都在我们这一边，而克利亦直接攻击川普的精神敏锐度正在下降，表示川普和81岁的拜登都不应该领导这个国家。 Political 认为 德桑蒂斯黯然退出的主要原因在于无法令到共和党选民舍去川普而转投他。即使在佛罗里达州的政绩亮眼，但德桑蒂斯亦无法令到共和党选民相信他是自己所标榜的能令到左派胆寒的保守派战将。民调专家朗威尔 Sarah Longwell 表示，德桑蒂斯想争取川普铁粉是战略错误，因为他不但做不到，还吓走了原本可能支持德桑蒂斯的一些厌倦川普的选民。帮德桑蒂斯打过2018年佛罗里达州州长选战的民调专家艾尔斯 Rich Ayres 亦认为，当川普的铁粉有本尊可选时，又怎会去支持一个次阶版的川普。反观民主党外部团体未来向前，在2023年为拜登筹集了2亿0800万美元，加上拜登竞选团队在2023年最后一个季度筹集到近1亿美元，这个显示拜登比他的共和党对手拥有筹款优势。未来向前的最大捐赠者包括前念书联合始创人莫斯科维茨 Dustin Moskowitz 和云通讯平台 Twilio 的始创人卢森 Jeff Lawson。 路透社披露23号联合国将会召开针对中国人权的一场关键会议，主要聚焦中共对公民自由的打压、对新疆维吾尔人的压制和在香港强制实施严厉的国家安全法等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而就在会议开始前，北京已经千方百计阻挠和压制对中共人权政策的公正评审。四名外交官向路透社透露，明日23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将召开北京人权纪录审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希望这一次审议令到各国有机会进一步了解中共恶劣的人权记录，并要求北京作出回应。而在早前，中共常驻日内瓦的联合国代表已经向各国特使发出备忘录，游说非西方国家赞扬中共的人权记录。中共这一次亦派出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大使陈旭为首的强大阵营参与审议，为中共的人权状况作辩护。中共没有直接回应游说之说，但发声明说北京坚决反对将人权政治化，以及促进更公平正义、更平等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2022年8月，联合国最高人权官员发布报告说，新疆地区的拘禁可能构成反人类罪，但是中共的当局否认有任何侵犯人权行为。包括印尼、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去年10月还否决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提出的就新疆侵犯人权指控展开辩论的动议案。而明日23号的审查将是联合国最高人权官员就这份报告的首次审查。有消息指北京已经要求联合国确保不要被所谓的反华分裂分子参与这一次的审议，不准任何反华标语进入会场。观察人士说，中共已经向很多国家施压，要求他们抢占发言的时间，并为中共讲好话，令到批评中共人权记录的国家难有发言的机会。路透社报道说，看到中共发送给三个非西方国家的外交照会中含有必须提出的具体发言要点，包括赞扬中国的女权和残疾议题的记录。一名匿名的非洲外交官证实，他们收到在会议上支持中共的请求，他说将会依要求行事。外交官员说，中方游说的规模是罕见的。国际人权服务社的大卫 Rafael Viana David 说，普遍定期审议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测温，亦是各国根据联合国文件表达关切的机会。这个不应该是一次互相赞扬、手拉手的共同努力。目前163个国家已经表示要在会议上发言，不过每个国家平均只有45秒发言的时间。联合国的文件显示，美国提出了长达两页的问题，要求中共停止侵犯人权的行为，包括在全国各地和西藏、香港和新疆的强迫劳动和报复行为。 而德国会询问新疆扣留营有几多人。接住落嚟同大家关注两个热门消息。第一个消息是近期在华人圈引发震动的清华毕业的谷歌华人男子杀妻案。男女双方都是毕业清华的高材生，亦都在谷歌担任工程师。男子下狠手殴打妻子，将妻子打死。这件事被揭发后引起很多讨论，但是国内媒体和海外的一些中文圈却说，陈立仁的行为和谷歌裁员有关，是因为裁员将他逼上绝路。但美国检察官和媒体揭露，男子用拳硬生将妻子打死。网友说，这个要几大的深仇大恨才能够下此毒手，还有的是人格的缺陷。资深媒体人秦鹏发帖说，中共培养出来的精英很多只是高智商人才，在价值观方面根本没有融入传统和正常社会。另外还可以看得出来，这个陈立仁是个典型的粉红，他赞了中共70周年见证庆典，还为中共和伊朗的紧密交往呼唤诺贝尔和平奖。网友留言，徒手打死自己的妻子，狠性爆棚，难怪恐怖的血统一脉相传。第二个消息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中国网红李永乐。李永乐是个老师，在中国有1690万粉丝，亦是北京政协委员。近日他在北京市政协第14届二次会议期间发起了一个提案，内容是希望政府对大 V 加强管理和教育，组织他们举行联谊活动，帮助他们破圈互相认识，解决网络侵权问题，希望通过这些方式引导大 V 多多发布正能量言论。李永乐讲出这一番话令到不少人意外，很多人是通过他的教学视频认识他的。有人说，在中共国只要你有影响力，政治就可能找上你，金钱和名利的诱惑那就是只能被招安。还有些人说，教育大 V 要听党指挥，党叫你咬边个就咬边个，没事的时候就将把嘴闭上。有人觉得你有知识又算得什么，不懂得自由亦都是没用，最后所学的只会沦为中共的工具。海外时评人唐柏乔先生发帖讲了这一段话，大家一定要心里有数，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只要做大了都有可能被中共收买搞定。始终坚守良知不屈服于淫威的人少之又少，法轮功大 V 相对可靠得多，因为搞定他们难度大得多。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新闻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你点赞、留言和订阅，更欢迎你转发，这样对我们亦是极大的支持。多谢收看，再见。